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海内外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2021年新年贺词，点赞中国发展辉煌成就，看好中国发展前景。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新一年欧盟继续面临多重挑战，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为欧洲经济复苏添动力。
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30万例，政府启动全国性新冠疫苗接种演习。
也门在爆炸声中迎来2021年，分析人士认为该国和平前景不容乐观。
埃塞俄比亚启动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框架下的第一笔交易。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3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近日宣布，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联通香港有限公司等三家中国企业从纽交所摘牌。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号发表谈话，称这种滥用国家安全、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不符合市场规则，违背市场逻辑，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投资者的利益，将严重削弱各方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安全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清单的做法，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当地时间2号，美国11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发表声明，称他们将在1月6号当天的国会上反对国会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并要求国会对投票结果进行为期10天的审核。该联合声明意味着目前至少有12名共和党参议员将在1月6号反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此前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成为第一位宣布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他表示将和其他保守派团体一起反对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今天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被暗杀1周年的纪念日，伊朗官方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另外，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2号表示，伊朗已致函其维也纳代表处，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有关准备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20%的通知信。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民用级浓缩铀的丰度最高为2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将会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海内外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2021年新年贺词，点赞中国发展辉煌成就，看好中国发展前景。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新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1年新年贺词。多国人士表示，贺词总结了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疫情、脱贫攻坚和携手各国抗疫的重大成果和伟大成就，显示了中国智慧与大国担当。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多国人士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成功实现宏伟目标。
乌克兰经济学家杂志的副主编布扎罗夫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有效的疫情防控举措以及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强劲，这归功于中国的政策，我这里是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战略眼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但中国经济有能力克服这种影响， 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承受住了疫情的打击，并且已经恢复。
布扎罗夫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是建立在对当今世界局势与未来变化趋势的深刻洞见之上的。这反映了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为复杂的世界经济局势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力量的态度。在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强调继续坚持和扩大开放，这传递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聆听了习近平主席今年的新年讲话，他强调继续加强偏远农村的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非常重要。他还强调了中国将继续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政策，中国不会关上大门，中国愿意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这对于我，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听到这样的表态非常重要。
布扎罗夫表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力举措和取得的积极成效令全球瞩目。他同时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并与世界分享抗疫经验。
我想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全球抗疫行动给予的帮助。我个人见证了去年夏天从武汉开往基辅的班列，我也看到从武汉，从中国，很多航班携带着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途经哈萨克斯坦飞抵乌克兰。尽管中国当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帮助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共享抗疫经验，这是我要感谢中国的原因。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表示，他对习主席的新年贺词印象深刻，尤其是中国在抗疫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以及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古巴记者侯佳琪发回的报道。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团结人民，取得新冠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人力物力支持，这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付出的努力。在抗疫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用尽一切力量来遏制疫情的蔓延。中国社会的每一份子都参与到了抗疫当中。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对此，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表示，
讲话总结了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也就是中国如何消除了极端贫困，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利用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模式是可以成功消除贫困的。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强调，中国如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多成就。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同时决心使中国摆脱贫困。因此，中国如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一个完全知道自身发展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的中国。中国提出的目标都是非常合理的。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国，一个对外日益开放、加强合作、对内更关注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国。我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侯佳琪，古巴哈瓦那报道。
好的，感谢佳琪发回的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非。南非共产党发言人亚历克斯·马西洛曾经到访过中国的农村地区，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就让他深有感触。马西洛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亲眼见证过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提到的中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希望非洲大陆上的各个国家能够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在消除贫困方面也能像中国一样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
我非常希望我们非洲大陆上的各个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也能像中国一样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说到贸易，中国在国际上也是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说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
2020年，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经济快速复苏。南非华人董刚对此印象尤为深刻。他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令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感到无比自豪。
习主席的新年贺词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方针，带领中国人民在成功抗击疫情、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实现小康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南非的华人，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坚信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乘风破浪，一路前行。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也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的热议，人们表示习主席的讲话让人深受鼓舞，催人奋进，相信在祖国的支持下，澳门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澳门记者肖中仁发回的报道。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1年新年贺词。
12月31号晚上6点多，许多澳门居民早早就来到澳门街坊总会马黑佑怡康中心，一起收看习主席发表新年贺词。他们表示，过去的一年，国家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令人鼓舞，倍感自豪。
习主席的贺词首先就是以民为本，处处为我们国民着想，我们中国人真的非常之幸福，非常之骄傲，得到习主席这样的关怀，我们真的很感动。
看了习主席的新年贺词，觉得很开心，也很感谢祖国对我们澳门的大力支持和关怀，成为我们澳门人的强大的后盾，所以在这里衷心感谢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继续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许多澳门青年也自发相约在一起，以收看习主席发表新年贺词的特别方式欢度新年。他们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奋斗两个字，作为澳门青年要立足岗位，勇于担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护士古慧清说，
主席的用生命完成这个使命这句话让我特别深刻，因为我是前线的护士，然后当我们穿起那个保护服的时候，害怕就不见了。我觉得应该就叫这使命吧，我们都万众一心，团结在一起，共同抗疫。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在国家的领导下，如果再次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一定能够战胜。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李端奇表示，大湾区的建设发展给广大澳门青年提供了奋斗的机遇。
在“十四五”规划里面呢，也有提到澳门的定位，所以我觉得澳门青年可以是在新的一年更好的往那个大湾区去发展，因为其实在大湾区有很多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机遇，还有给我们澳门青年也提到了很多的优惠的政策。
澳门各界人士还提到，随着澳门积极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澳门自强文创智库理事长胡达忠表示，
习主席新年的讲话，
习主席新年的讲话催人奋进。新的一年，作为澳门同胞，我们更加要珍惜抗疫和经济复苏成果，把握好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机遇。我相信，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澳门只要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双循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肖中仁，澳门报道。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穆德菲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下，葡萄牙于2021年1月1号接棒德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肩负引领欧盟诸国应对内外挑战的重任。新的一年，欧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又将给欧洲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布鲁塞尔时间2020年12月31日午夜12点，为期11个月的英国脱欧过渡期正式结束。从2021年的1月1号起，英国与欧盟开始执行英欧未来关系协议。虽然笼罩多年的无协议脱欧阴霾终于散去，但此前有观点认为，英国脱欧开启了不好的先例，可能引发更多国家退出欧盟。此外，在2020年即将结束之时，美国贸易官员表示将增加对某些欧盟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包括来自法国和德国的飞机相关部件和葡萄酒。欧盟委员会随后作出表态，对美国的行为表示遗憾，并认为美国这种单边行为行径妨碍了正在进行的波音和空客补贴谈判，并希望尽快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推进谈判，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纵观整个2020年，欧盟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萎缩和美国分歧加剧等诸多挑战。不过，面对一系列棘手问题，欧盟也迎来了新机遇。
2021年1月1号，葡萄牙接棒德国，
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当天表示，面对依旧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葡萄牙将优先推动实施欧盟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和疫情纾困计划，尽快实现以绿色和数字转型为特征的经济复苏，在绿色革命和数字革命基础上推动社会支柱行动计划，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地位，注重对全世界开放。在经济复苏层面，欧盟于去年7月推出总规模超过 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这是迄今欧盟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欧领导人近期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一谈判于2013年启动，历时7年举行了35轮谈判，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涉及领域远远超于传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无疑将为深化中欧合作、拉动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共促世界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说，
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呢，会为双方的这个投资者啊提供更多的信心。比如说欧洲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尤其是一些新兴领域啊，比如说计算机、电信、医疗卫生等等。同时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投资者啊，更多的进入欧洲市场呢，也会提供更好制度上的保护，而且呢，能够改变在过去几年中出现的中国对欧投资啊虽然有增长但是不稳定这样一种局面。然后从中期来看呢，我觉得中欧投资协定的这个达成啊，可以进一步增强双方对发展中欧经贸合作的信心，能够对这个中欧关系啊提供更好的这个稳定作用。
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成为了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东盟。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联合总会董事会主席夏埃尔·舒曼看来，对欧盟而言，这一协定的谈判也为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奠定基础。
Wir haben zum einen
达成欧中投资协定对于欧洲，尤其是德国至关重要，因为它将给双方开展互信经贸合作增添稳定性，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到欧盟投资。
中外专家也一致认为，这一协定谈判的完成不仅惠及的是中国和欧盟的企业，还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姚玲认为，这为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它是饱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重困扰。那么中欧投资协定的这个如期达成，将有力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那么中国是全球最早有效控制疫情的国家，也是今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协定的如期达成，有助于欧洲企业分享中国市场率先复苏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带来的增长机遇，推动因疫情而陷入衰退的欧盟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拉动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恢复。
经合组织中国经济政策办公室主任马吉特说，
我觉得对于世界经济也是会有效果，因为很多国家不只是欧盟，而且很多其他的重要经济体可能要等两年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要是中国和欧盟这么大的两个经济体是互相采取一些优惠的措施，要取消一些投资的限制、投资的一些壁垒，世界各国会受益的。
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还认为，中欧投资协定也将为未来中欧在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的共同立场打下基础。
双方呢还可以把投资协议中达成的共识啊，进一步上升到在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多边事务中的合作。比如说加强亚欧两大区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又比如说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我觉得中欧的共同立场呢会更加坚定。
在新冠疫苗方面，欧盟汲取了春季疫情爆发时缺乏的团结的教训，在新冠疫苗问题上加强协调，统一自主研发，统一预购，向各国同时发放。2020年12月27日，欧盟多个成员国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增加了欧洲人战胜疫情的信心。另外，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或给欧美关系好转带来新机遇，但是一方面欧美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难以化解的纠葛，另一方面欧盟多年来致力于发展自身的战略自主地位。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文章认为，美国新政府恐怕难以恢复美欧关系过去的常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综合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连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新年贺词引发国际人士热议。乌克兰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布扎罗夫表示，贺词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强劲，这归功于中国的政策。我这里是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战略眼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习近平主席强调继续加强偏远农村的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还强调了中国将继续保持对世界的开放政策，中国愿意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这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埃塞俄比亚启动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框架下的第一笔交易。
当地时间1月1号，非盟召开在线启动仪式，庆祝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实施。非洲自贸区的启动彰显了非洲大陆推动经济转型、掌握自身命运的决心。根据协定安排，自2021年1月1号开始，非洲自贸区成员将依照产品类别和各自情况逐步取消例外产品之外的货物关税。
当天，埃塞航空与敦豪快递非洲电子贸易集团合作运输的第一批货物运抵亚的斯亚贝巴，这是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框架下实施的第一笔交易。 埃塞俄比亚贸易工业部部长梅拉库阿里贝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为非洲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贸易协定下非洲各国的关税减免政策也将使对非投资的中国投资者受益。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带来的首要好处包括为非洲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我们的产品提供更多的目的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实施对非洲而言至关重要，同时这也给中国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在一个非洲国家进行投资生产，然后将商品销售到非洲的其他任何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投资者和政府而言，也将从非洲开放和广阔的市场中受益。
中国孽毒。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元旦假期以来啊，冷空气势力较弱，我国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阳光在线，气温也出现了小幅上升的趋势。今天我国大部地区要将晴朗的好天气进行到底，雨雪是较为稀少的，并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新疆沿天山地区和伊犁河谷、内蒙古中部和西北部、青海东南部等地将有小雪或者雨夹雪天气，其中呢，西藏的西南部局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雪，雨水主要出现在西南，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中西部等地普遍会有小雨天气，雨势都相对比较微弱。那降水偏少也导致了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较为干燥。从华北到华南，许多地方午后的相对湿度都不足30%。那华南的干燥尤其值得关注。那华南部分地区天气干燥的程度啊，堪比北方。以广州为例，近两天广州的最低相对湿度都只有15%左右。深圳和东莞昨天14点的相对湿度也只有23%，比许多北方的城市都要更加的干燥。而未来几天，中东部地区依旧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晴朗干燥的天气格局呢还将会继续维持。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多喝水，饮食也不妨清淡一些，防止上火。那家里也可以使用加湿器增加湿度，同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小小。
嗯，那最近呢也感觉天气有一些回暖了，再请你介绍一下气温的走势。
好的，元旦假期期间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呈现出了小幅回升的趋势，华北等地的最高气温重新回到了0度以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次回暖表现最突出的地区。那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在今明两天也将会上升到10度左右的水平。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例，昨天上海的最高气温是7度，今天将会达到11度，明天12度。此外，像南京、合肥、南昌、武汉、长沙、杭州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也都将会达到10度，甚至超过10度。在阳光的相伴之下呢，白天的体感将会比前几天明显舒服许多。那相比于最高气温，早晚的最低气温回升就比较缓慢，而且有点滞后了。今天早上江南一带的最低气温依旧是在0度上下，那华南北部也普遍只有5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还是要继续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明天早上南方的最低气温都将有所上升，像上海、杭州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将会从0度上升到5度以上，那广州、福州的最低气温也将会重新回到10度以上了。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了哪些话题。
海内外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2021年新年贺词，点赞中国发展辉煌成就，看好中国发展前景。
环球深观察重点关注了近一年欧盟继续面临多重挑战，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为欧洲经济复苏添动力。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也门在爆炸声中迎来2021年，分析师认为该国和平前景不容乐观。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号1点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40,505例，达到8,257,9,768例，死亡病例增加11,237例，达到1,818,849例。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一项最新预测显示，美国在未来一个月内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将新增大约115,000。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在1月1号超过2000万，达到2013万6701人，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达到347870人。截至目前，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和新冠死亡人数都位居世界第一位。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印度，截至1月2号早间，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1030万例。当天，印度政府启动了全国性新冠疫苗接种模拟演习，以评估全国疫苗接种工作的准备情况。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月2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079例，累计确诊已达1,030万5,788例，其中治愈出院990万6,387例，累计死亡149,218例。数据显示，目前印度确诊患者的治愈率已达96.12%，而病亡率仅为1.45%。目前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基本维持在20,000例左右的水平，现存确诊病例数呢正在持续下降。不过，鉴于当前印度境内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不断增多呢，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根据印度卫生部发布的最新声明，截至目前，印度境内累计已有29名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毒基因序列与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相同。声明中表示，目前所有感染者都在专门的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针对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的追踪、筛查、检测和隔离工作呢，也正在进行之中。同时呢，也将对这些密切接触者的病毒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出于对变异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忧呢，印度政府已经于2020年12月30号宣布将往返英国的航班禁令延长至今年1月7号。同时呢，印度近期还调整了从欧洲和中东地区入境旅客的隔离政策。此外呢，目前印度多地还发布了禁令，要求民众不得在公共场合聚集，有的地方呢甚至禁止超过4人以上的朋友聚会，以最大程度减少新冠病毒传播。主持人，
那么据了解，印度在1月2号启动了全国性的新冠疫苗接种模拟演习，请你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印度政府于1月2号开始启动了全国性的新冠疫苗接种模拟演习，其主要目的是评估全国疫苗接种工作的准备情况。这也是印度近期举行的第二次疫苗接种模拟演习。印度卫生部长哈什瓦尔丹当天表示了，模拟演习有助于提升医疗工作人员的专业度，以便顺利推动即将展开的疫苗接种工作。据悉了，目前印度约有9.6万名医疗工作者接受训练，未来了将投入到疫苗接种的工作之中。另据印度多家媒体的报道了，印度政府顾问团在1月1号建议印度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研制的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授权申请一旦获批了，第一轮接种计划预计将在数周后正式展开。据悉，阿斯利康在印度本土的合作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目前已经生产和储存了超过5000万剂新冠疫苗， 与其他疫苗相比呢，其优势在于它可以在正常的冷藏条件下储存和运输，这更契合印度目前面临的新冠疫苗存储和运输难题。按照计划呢，印度政府将从今年1月至8月期间首先为3亿人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的优先顺序为1000万名医务工作者，其次是2000万名警察、军人、市政工作人员和其他一线工作者，然后是 2.7 亿名年龄在50岁以上的公民以及其他易感人群。印度政府表示了预计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对 13.5 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实施疫苗接种。主持人，
好的，感谢季勇。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1月2号，牛津新冠疫苗团队一位关键人员表示，从本月中旬开始，英国每周将获得200万剂牛津疫苗的供应，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你好梁涛，首先请介绍一下英国有关疫苗接种的最新消息。
好的，2号当天，英国泰晤士报援引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新冠疫苗团队的一位关键成员表示，从本月中旬开始，英国每周将获得200万剂牛津疫苗的供应，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引发的新一波疫情，并缓解公立医院接收的新冠患者人数接近饱和的紧急情况。英国政府1月1号表示，为了能尽快让更多民众打上第一针疫苗，政府鼓励民众优先接种第一针疫苗，而第二针疫苗最晚可以在第一次接种后12周再接种。英国《每日邮报》2号报道，英国不少家庭医生不满政府改变疫苗接种安排，对于政府临时要求各诊所取消原定为打过第一剂疫苗的民众进行第二剂接种的安排，很多家庭医生都拒绝这样做，认为破坏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信。报道透露，将近100万名民众原本安排在几天后接种第二剂疫苗，从而加强疫苗的免疫效果，他们绝大多数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目前英国两家获批的疫苗供应商对此也持不同意见，辉瑞公司回应称，没有证据表明单剂辉瑞疫苗可提供21天或以上的长期保护，同时表示任何替代性的注射方案都应受到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控，但阿斯利康公司却对先打第一针的策略表示赞同。此前其临床实验中有迹象显示，第一针疫苗就可产生较好效果。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日前透露，到下周只有53万剂牛津疫苗可供接种，而原定计划是在今年秋季前接种3000万剂。主持人，
关于英国抗击疫情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呢？
是这样，英国广播公司2号报道，由于英国各地疫情都在不断攀升，国民医疗服务急诊部医护人员目前正处于全面作战状态。报道还引述政府疫情专家小组成员的话说，到了这一轮疫情最高峰的时候，病人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伦敦地区的医护人员也表示，目前的情况是历来最糟糕的，并要求政府立即实施更严格的封锁禁令。英国金融时报当天也在头版报道，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英国政府在去年11月开始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但变异新冠病毒使疫情继续迅速蔓延。有关研究还发现，变异病毒在20岁以下的青少年之间的传播能力很强，而且在较年长的人群中的传播速度更快。此外，英国教育大臣威廉姆森1月1号终于同意，伦敦地区的小学下周将继续关闭校园，不过教师工会则要求政府下令关闭英格兰地区的所有学校。而政府疫情专家小组成员也警告称，一旦重开学校的话，就很难控制疫情的蔓延。此前教育大臣威廉姆森曾下令所有英格兰地方政府必须重开学校，为此九个伦敦地区地方政府致函威廉姆森，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以确保学校继续关闭。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以色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有240名以色列人在接种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疫苗第一针后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的报道。
从去年12月20号开始，以色列在全国大规模接种疫苗，第一阶段主要是先给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人和那些慢性病患者接种。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需要打2针， 中间间隔21天。目前以色列已经有100万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接种第一针疫苗几天之后，有240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原因主要是辉瑞公司的疫苖在接种第一针后需要8到10天，接种者的身体才能对新冠病毒产生抗体，疫苖开始发挥50%的效用，而直到接种完第二针疫苖1周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才能对病毒产生反应，疫苖才能完全发挥作用。辉瑞公司的疫苗本身并不产生新冠病毒，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通过接种疫苗而感染病毒。至于感染病毒的这240人，有可能是接种疫苗之前就感染了病毒，也有可能是接种疫苗第一针之后从外界感染了病毒。因此专家呼吁人们接种第一针疫苗后还需要继续遵守防疫规定，保护自己免受外界感染。当地媒体还指出有4人在接种疫苗几小时后去世。以色列卫生部调查称，其中3人的死因与接种疫苗无关，而第4名死者是一名88岁的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对他的死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就在全球各地喜迎新年之际，也门陷入了新一轮战火之中。2020年12月30号，也门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遭遇爆炸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3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控制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2021年1月1号，也门西部城市荷台达遭遇炮击，导致5人死亡。饱经战火的也门在爆炸声中结束了2020年，又在爆炸声中迎来了2021年，和平之路任重道远。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方。你好远方，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也门近期的安全局势。
好的，2020年12月30号，亚丁国际机场连续发生3次剧烈爆炸。爆炸发生时，很多政府官员正在机场迎接从沙特返回的联合政府内阁成员。爆炸造成至少26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死伤者大都是在机场等待登机的平民。内阁成员在事件发生后安全抵达亚丁总统府，总统府随后又遭遇未遂爆炸袭击，但没有造成内阁成员伤亡。也门文化和信息部长伊尔雅尼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策划了这两起袭击事件，但胡塞武装对此予否认。12月31号，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出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报复前一天的爆炸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萨那共有15个地点遭到空袭，时间长达数小时，报道没有提及人员伤亡情况。2021年1月1号，也门西部城市荷台达又遭遇炮击，一枚炮弹击中当地的一个婚礼现场，造成5名妇女死亡，另有7人受伤。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相互指责对方发动炮击。也门2014年爆发内战，胡塞武装占据包括萨那在内的北方地区，也门哈迪政府退守南方。2015年，沙特等国军事介入，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之后双方大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主持人，
新年之际，也门又爆发新一轮战火，那未来安全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战火爆发之前，也门哈迪政府和南方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刚刚组建了联合政府。在也门南方长期存在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旨在寻求也门南方独立。2019年8月，南方过渡委员会下属武装和也门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并占领亚丁。同年11月初，也门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签署一项权力分配协议，同意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并由联合政府统一管理军事人员，但之后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2020年4月，南方过渡委员会宣布在包括亚丁在内的也门南部各省份实行自治。同年7月份，在沙特的斡旋下，南方过渡委员会宣布放弃自治，执行利雅得协议。12月26号，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誓就职，这有助于也门南部局势的稳定，分裂危机得以缓解。但也门南北方的裂痕由来已久，联合政府能否顺畅运行，经济利益如何分配， 军队如何整顿收编等问题都将考验双方诚意。另外，就在联合政府内阁成员返回亚丁之际，亚丁国际机场遭遇袭击，也门联合政府称袭击的目标就是内阁成员，这显示出也门内部的矛盾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和平之路势必曲折漫长。联合政府成立后表示将把所有军事行动指向胡塞武装，但即使哈迪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部队完成整编，其作战能力仍然比较有限，很难对胡塞武装形成压倒性优势。也门内战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沙特同被认为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之间的博弈。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壁垒越发分明，这让也门的和平前景愈加暗淡。主持人，
好的，感谢远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连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新年贺词引发国际人士热议。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学者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表示，他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功实现宏伟目标。
中国如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中国，一个完全知道自身发展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的中国，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国，一个对外日益开放、加强合作，对内更关注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国。我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资讯。1月2号下午，元旦冰上嘉年华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团体对抗赛在国家花样滑冰集训队训练馆落幕。此次比赛旨在通过队内对抗加冰上联欢的形式，让运动员在感受比赛氛围的同时，检验奥运备战以及训练成果。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磊的详细报道。
为了给花滑国家集训队队员创造更多的比赛机会，以更好的状态备战即将到来的花滑世锦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花样滑冰协会共同策划了这一次为期2天的团体对抗赛。比赛是以冬奥会团体赛的形式进行，将国家花样滑冰队分为2队，每队由男单、女单、双人和冰舞选手组成，分别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累计积分高的队伍胜出。最终由韩聪任队长的尖刀队战胜了由隋文静带队的精英队，获得了这一次比赛的冠军。2020年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结束之后，中国花滑国家集训队在云南腾冲进行了为期3周的高原特训，希望探索一种更加合理有效、促进运动员能力提升的科学训练方式。那么这一次的团体对抗赛就是为了通过真实的比赛来检验全员训练的成效，保持大家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同时呢，团体对抗的模式也可以加强集训队的凝聚力。结束这一次团体对抗赛之后，国家集训队将继续全力备战2021年花滑世锦赛，为展示中国冰雪力量、传播中国冰雪声音、扩大中国冰雪的影响力全力冲刺。
站在新年的门槛，回首望去，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2020。
2020年呀、啊，我呀定了几个目标，
实现了一部分就是这个结了个婚，
实现了大部分，就是我今年换了工作，
出去旅行了一次
目前为止这个一切顺利。
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年定比一年强
一年这个继续努力工作，
一样就是我的孩子过得好，
离上班呗，好好赚钱，
瘦成一道闪电，
多攒点钱。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身体健康，
国家好，个人才能好。
我要紧跟着时代的发展，
找工作，
身体健康嘛。
这里有一份2021年的愿望，请查收。
2021我来了。
环球资讯广播与您新年共奋进。
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鑫与杨帆将会带您关注。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条例。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向中国人民致以新年问候，期待中国经济2021年再续辉煌。
伊朗举行苏莱曼尼被暗杀1周年大规模纪念活动，计划把浓缩铀风度提高至20%。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即将举行，新一年国际油价走势仍难预测。
元旦单日票房突破6亿大关，2021年国内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字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